下面我分享《统治之命》第一期。首先，我看啊，我们分享一下它的前言。先介绍一下库里布雷克属天意志的起因。库里自我介绍，我叫库里布雷克，来自统治生命教会。如果你关注我们，我将在这里带领你、教导你、引导你过上耶稣死而复活后让你活出的统治生活，你会了解一些我们如何得到这些信息的历史，以及如何开始行走在神的话语和神的力量当中。库里说：“当我的女儿去世时，我曾打电话向许多人求助，但没有人能帮助我，我甚至找不到人。于是我就对神说：‘如果你教导我属天医治的真理，在我需要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帮助我。”但是我将成为帮助别人的那个人。人们不需要像我一样面对坟墓。我现在，我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成为帮助他们的那个人。感谢主。再看一下库里，事工的宗旨和目的。哥罗西书1章28节说：“我们宣扬他是用全备的智慧警戒个人，教导个人，将。”个人在基督耶稣里成熟的线上，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人们成为帮助人们成长。当我们学会如何做，就不会去找别人了。一旦你学会了如何为自己获得帮助，你就知道了你可以帮助别人，你就不必去找别人帮助你，你也必成为帮助别人的那个人。我知道我生病了，神会医治好。那么我为什么不因为相信他活在神圣的健康当中呢？库里说：“我的工作、我的事工、我的呼召、我的宗旨是让每个人在耶稣基督里完美成熟，这就是我的宗旨和目的。”再看一下，库里对他岳母的影响。库里说：“我的岳母是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友，是所谓的先锋，很虔诚。他的收入是挨门挨户介绍耶和华见证人的故事来获得，他是铁杆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友。我们早期有一些尖锐的讨论，用他的那些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义打击我。那时候我持有的主要是青信会的教义，包括五旬节的教义，所以我们的交锋往往是来回拉锯。然后我研究了他的一些事情，证明他持守的不是真的，事实胜于雄辩。当我每一次给病人摁手祷告，他们就都好起来。我的岳母开始回心转意，现在她不但明白了真理，还能给予了我许多的帮助，让她看到了我们事工的果效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家庭当中看见了见证。再看一下库里岳母经历属天医治的见证。库里说，在我真正与神同行之前，那时我很疯狂，有鬼符的行为。所以他对我一直，有谨慎的态度。虽然对我为人祷告、医治、耳闻目睹，但是他还是怀疑。有一次，我和妻子相约他在一家餐馆，当时他在车里迟迟不出来。我的妻子过去询问他，对我说：“库里，来为我母亲祷告吧。”我的妈妈说：“你可以为他祷告。”在这之前，库里的岳母是不允许为他啊，不允许库里给他祷告的。感谢主，他走到了库里说，我走到了他面前，问他，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库里的岳母说，好吧。当时他的脖子上是绑着绷带的，然后我为他摁手祷告，感谢主，神在那个停车场医治了他，他的脖子转动自如了，感谢主。再看一下门徒训练各地事工人员成为认证的属天医治员，共同参与了各地事工，并带出医治见证。库里说：“我们有许多的见证，但在早期并不常见。一旦有医治彰显，都是大事。我们一直都在得到新的见证。约翰·雷克事工在巅峰时期，一年能治愈2万人，因为我们不断训练。现在我们的学习并实行了属天的医治，现在我们一个月就有3万人次的医治见证，感谢主。我们 库里说，我们成立了一整套系统，在每个州和许多城市都有属天医治员，就像雷克时代一样，与需要的医治释放的人面对面服侍。当时就有很多人得到医治，也有需要一点时间的。感谢主，我们对属天医治员是非常严格的，他们也是非常优秀的。这些病人在很多地方都被服侍过，他们来到我们这里，找到我们是几乎是他们许多人最后的盼望。库里说：“这不是儿戏，更不是作秀。我们有幸见证了许多神迹奇事，感谢主。”再看一下库里对属天医治的态度，很多人不了解情况的严重性。库里说：“这不是传递一个祷告信息那么简单，而是关乎人的生命、生死存亡。我对此肩负重任，我收到许多的请求、祷告。”把信息转给真正能够跟进、会对别人生死负责的人，不只是一个事工和完成一项任务。我是站在祷告请求线上另一端的人，也是事工的召集人。我已经有过一次坟墓，我不需要看到别人像我一样，这是可以避免的。如果我当时有现在的看见，我就不会失去他，就是他的女儿。约翰·雷克弟兄在他事工的高峰时期，曾经说过，他们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找到愿意天天跟进，如此行的人。约翰·雷克弟兄也曾说过，信仰不是膨胀，而是沉淀下来，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再看一下库里开启信仰之路的经历，参加话语爆炸活动，遇见李斯特·沙默尔博士，并向他提问请教。从1982年到1986年。我先后有几个月独自离开德克萨斯州，去印第安纳的南本德市，跟随我的导师、我的牧师李斯特·沙默尔博士，从那里学习，开始了我的信仰之旅。82年初，他们有个牧师聚会，只有牧师能够进去听。我当时不是牧师，也没有牧师执照，只是知道神呼召我，于是我就溜了进去。当时我看到的情景，像是最后的晚餐，耶稣坐在中间，门徒分坐两旁，很多有名的牧师都在里面。库里说：“我当时有许多问题，但是我不敢举手，所以我听到他们说还有一点时间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，我就抓住这个机会举手，直接说我这个问题是问沙默尔博士的。他回答了我的问题，我一直听着他的回答。”他说完后，指着我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最快什么时候能到南本德市来找我？”我说：“我回去后就启程。”感谢主。再看一下开启信仰之旅的经历，去南本德，见李斯特·沙默尔博士，并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。之后，我回到了主会场，那里有位宣教士正在台上，呼召，做宣教呼召。我爸爸妈妈和妻子都在那里。我的妈妈从年轻时候就有神的呼召，台上那位讲员突然站在讲台边缘，指着我的母亲说：“这位有着红色头发的女士，你从小就有神的呼召做传教士，但你，很早就结婚了，未能成行。你把这个呼召传递给了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在哪里？他将完成你的使命。”库里说：“当时我的母亲不知道，我在她的后边，还以为我在另一个会场，所以她回身指着我原来所在的会场，差一点打到我。接着那位讲员就把我们都叫上了台去，同时为我和我的母亲按手祷告。过后之后，我告诉我的妻子，我要去南本德市。”我要去南本德找沙默尔博士。我说我要搞清两个问题，一个是怎么知道自己何时是受神的灵引导，一个是如何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以为只要搞清这两个问题，一切事情都迎刃而解。我没有预约，直接就去了他的教会。进了他的办公室，他正在写东西，并没有抬头看我。大约过了2、3分钟后，他突然停下笔来对我说。要知道神的旨意，去读圣经；要知道是否被圣灵引导，照圣经的话去做。然后他又继续写作。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。然后我意识到，我正好 啊，他正好回答了我之前所要得到的两个问题，感恩。啊，再看一下开启信仰之旅的经历。在沙姆尔博士旁边耳闻目染了他的信仰生活，直至内化。我记得啊，有一次在当班，早上4点多，我听到了前门有动静，所以我一步到了前面，看到居然是沙姆尔博士，他在聚会厅啊一幅大的地图前来回走动，聚光灯照在地图啊地面上，上面写着。直到一外邦人得救，他边走边开始祷告。库里说：“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，任何人像他这样祷告。如果你能在一个人不知道的有人听的情况下去听到他的祷告，你就会对他有更多的了解。”啊，他说：“刚果的叛乱必须停止，没有也许。”他继续祷告，他继续啊，我继续在听。这样一连几天。终于有一天，他问：“啊，你要继续躲在阴暗的啊？你继续躲在阴影里，还是出来一起祷告？”我当时准备溜走，以为他并没有发现我。我说：“啊，感谢主！我说的这些是想让你们知道，如果你想从神的那里得到什么，找到一个最接近你想要的那样的人，然后贴近他们，不要期待任何东西，只是尽可能的靠近他们。”听、看，和他们一起走，不要打扰他们，不要拖累他们。库里说：“这就是我一直对沙姆尔博士做的许啊，对啊，对沙姆尔博士这样做的。多年后，我听到了我口里说，下意识地说出了一些我知道他说过的话，因为这些话已经内化在我的里面了。感谢主啊！我们下面分享。”统治之命的第一期，看一下，重温属天医治为什么会有效？属天医治是针对灵魂体哪一部分的医治？还有心意更新的目的是什么？库里说，新造的人，属天啊，属灵战争，属灵征战，思想更新。我不提到这些，这都库里啊，这都不是我。所设计的、所要的，很明显是神做的。我们刚开始教属天医治的时候，主要是因为我在寻找关于神医治的真理。当神揭示他的面纱，当神揭开他的面纱时，我们开始分享。我从达拉斯开车到俄勒冈州，在爱达荷州的交界处，神回答了我之前一直问他的问题。就是为什么属天医治效果这么好？回答是因为你在为什么属天医治效果这么好？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于是他突然开始将新人的真理向我逐一展示，然后我们开始了教授，开始教授。无论神给我什么启示，我都会分享出来。属天医治是针对。灵魂体的哪一部分？感谢主，属天医治是关于身体的医治，涵盖了身体方面，而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：灵魂和身体。神从身体开始，因为那时，我当时处的是我当时的位处的位置。感谢主，是我想学习的，是关于身体的治疗。然后他教给我们新人，新人是关于灵的。然后他又教给我们思想的更新，思想的更新是关于魂的。人如果魂里的思想没有更新，就不会像新人那样行走。如果你不会像新人那样行走，那么你就不会像耶稣那样在医治、权柄释放中行走。这是涵盖灵魂体的东西。如果你把这个带给人，他们将开始更像耶稣那样行走。耶稣。从未与医治斗争过。他从未与任何东西斗争过。他从不承认缺乏，不承认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任何事。他知道自己是谁，所以这真是我们所有的学习的目标。我们知道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也知道了灵魂体属天医治是涵盖身体的身体方面的。 心意更新就是魂的更新，思想的更新，更看到了它的重要性。感谢主。下面我们再看一下，神给人什么权柄？这权柄管理范围是什么？创世纪1章26到28节，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一切的活物。神说要我们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他说让他们有统治权。注意，他给了人们统治一切的权柄。被管理的清单中，唯一没有列出的是人。神让人统治他所创造的一切，但他没有给人统治人的统治人的权利。感谢主。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场战争，每一个问题，几乎都是因为有人试图对别人行使统治权。神不是这样做，他要做的就是神不是这样做的。你要做的就是，你可以宣扬真理。可以以身作则，可以将真理付诸实践。你不能强迫别人做任何事，你可以警告他们，教导他们，不能强迫他们。这就是祷告的力量，祷告的作用，特别是在牧养方面，你必须为人祷告。感谢主。库里说，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听到你说的话。我问过许多的人。感谢主。有一次，在会议上，说了什么？我在一次会议上说，人们说出来的东西居然跟我说的不一样。就是他聚会的时候问许多人，他说的问题，看有没有人能记住。感谢主。那根本，他说他们回答出来的问题根本是不是我说的。事实上，我几年前，从乌克兰回来的时候就这样做了。我注意到那些最快掌握信息的人是那些为我翻译过的人，他们边听边思考，然后组织文字说出来，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掌握信息。感谢主，我回到了教会的时候，门徒训练的时候，开始一个一个叫他们上台。我说英语，他们用英语和翻译英语，一个字不差的讲给我听。但结果他们都没有做到，我开始想，神啊，我是不是要学一种语言，或者用方言，希望每个人都能翻译方言啊？库里说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再看一下《创世纪》1章28到29节说，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，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。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做了。耶稣对树木、海浪、风等所有这些地上的东西说话，他们都听从他了。为什么？他是耶稣？不，他是人子。他作为一个人，在地上，在地球上，使用权柄。腓立比书2章5到7节，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，他本有神的形状。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物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成为人的样式。耶稣放空了自己的一切。他在地上时没有使用任何神性，他只使用一个与神有正确关系的人可以使用的东西。甚至耶稣在治愈病人的时候，因为有人说他是耶稣，是神子，他是神的道成肉身。他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他是神，但是耶稣从来没有用医治来证明他是神。一个行在圣灵里的人，应该期待圣灵会常常带给人这一点点、那里一点点启示。感谢主。再看一下神赐给人最初的命令是什么？还有执行这命令的目的。根据创世纪1章28节，还有根据创世纪1章28节解释制服这地，也要管理这地，分享一下，就是回到统治全地这个主题，我们确信作为人，人应该统治地，但是创世纪1章27节说，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， 乃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啊，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给他们。神最初的命令是啊，人拥有统治权，感谢主，制服这地，征服它，支配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统治支配，主宰地上的一切生物。意思是人坐在那里践踏和征服，所拥有支配权，有一个支配的地位。他的意思是压制性统治，像国王一样统治，承受或行使统治，或超越一些东西。这是神告诉人要做的。当他说让他们拥有统治权时，他说让他们践踏，让他们征服，让他们拥有统治权，让他们战胜、统治和超越，要人在这地上统治。感谢主，多子多福也是，指拥有统治权。拥有统治权是一种祝福，拥有统治权是人类站在地上的目的。当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，当他告诉他们要有统治权时，他给了他们绝对的支配权。他们在那里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意愿，也就是神的意愿。然后神告诉他们他的旨意，他的旨意是为了他们。他在他们这里啊，他让他们在这地球上统治他。制服他，让他变得更有秩序。再看一下，神有统治，神有主权，为什么只吸引人，而不是强迫人来信他？感谢主。人的主权是因为神也让人拥有主权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统治其他东西，而是你自己。这意味着你有主权做出选择。如果神的主权意味着他可以做成或让人做，他就会让我们每个人更早得救。但他必须把我们吸引到他身边，他必须让我们转变，他必须把我们拉向他，但他仍然必须等到我们做出决定。所以，人是主宰，神也是主宰。如何理解“主权”这两个字？所有的主权意味着他有权管理自己，做出自己的选择。字面意思是，他不需要与他人，不需要与他人协调这些选择。这就是神主权的本质。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，不需要征求其他人的许可。当神造人的时候，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，但他把人与神结合在一起，这样人的本性就是神的本性，就是神的本性。这意味着从一开始，神的意识和被放到了人的本性里面。这意味着从一开始，神的意识就被放到了人的本性当中。阿门，感谢主。我们再看一下，死的宗教有何特征？死的宗教是促使你与神有正确的行为。你用它来，你用来反对耶稣的血和耶稣的牺牲。除此之外，你被创造来做善事，你被创造来做善事，你就应该做善事，而不是做死的工作。再看一下，善的工作和死的工作有何区别？善的工作是因为是你因为得救而做的工作，而死的工作是你为了得救或保持得救而做的。因此，这里的本质是神把人放在这个地球上，并说你有统治权，而统治权的前提是神把自己放在人身上，他与人同行，人有他的本性，神试图使他啊，神试图使地看起来像天堂，他把人放在这里，作为地上的主权者，以征服他，使用他，使他成为，使他成形像天。他使用的方法是使人产生和繁殖，多子多孙，训练他们，教导他啊，教他们也要有统治权。感谢主。也要在这个地球上行使神的旨意，所以亚当所做的一切和理解的一切 都不是他自己选择的，他按照神的旨意做，但他也有自由意识。当神创造人类时，他告诉他们：“你有统治权。”感谢主。再看一下基督教与宗教的区别。基督教是神向人伸出援手，宗教是人试图接近神。如果神不向你伸手，你就无法接近神。因此，神差遣了耶稣。雷克说，关于人对基督教的认知有两种人。看一下，一种人是对基督教的想法是为了躲避下地狱。一旦他们知道自己不会下地狱，他们就会停止往前，不会有更大的进步。一种是想上天堂的人，这两种人都是同样的自私。回到原点，自私就是原罪，以自己为中心。自私是原罪的本质。人总是看自己的需要。神想从基督徒身上拿走的东西之一，就是任何形式的自私。人在地上的真正原因是统治权。啊，统治权的真正原因是为了让人在地上行使神的意志。人不是在使用神的力量，而是在使用神的权柄，因为神给人了权，因为神给了人权柄。感谢主。再看一下授权与继承的权柄，区别。从技术上讲，授权是12个门徒和70个门徒在五旬节所有，在五旬节前所拥有。五旬节后，当他们重生后，他们的灵发生了变化，不再有授权，他们有继承的权柄。授权是给予，可以收回，但继承的权柄关于是属于你，你得到了，因为你有正确的姓氏，因为这有意义的话，好在教会有正确的姓氏。因为神以耶稣的名字命名了我们所有人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含在这名字里面了。当你使用耶稣的名字时，代表我们承认我们的老大哥，你有权使用这个名字。感谢主，就是我们有权利使用耶稣这个名字。你不需要许可使用这个名字，你能正确的使用它。即使你不这样做，神也会支持你，让你正确的使用它。感谢主。再看一下，神有权柄，为什么只吸引人，而不能强迫人来信他？感谢主，这个，怎么看？这个，你不需要，在这，这个。让你有正确的你说正，哎，这个，对，授权，对，接这个，你能正确的使用它，即使你不这样做，神也会支持你，让你正确的使用它。感谢主。神期待人在地上如何生活神期待人在地上如何行动生活。感谢主。库里说：“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边缘，时代变化的边缘。我说的是世界，体系的变化。有些人称其为突破。库里说：‘我更倾向于比喻成崩溃。而这些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里，这是当今地球上最危险的事情。我的意思是，它很神奇。我想把这一点说出来。人放在这里面。”人被放在这里面，现在耶稣被杀了，但在创世之前，他已经知道所有要发生的事情。神已经在天上有他们的定旨，他们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，他们已经知道耶稣要来，甚至在亚当被造之前，所有这些都是在运作，已经计划好了。如果你做一些深入的研究，你会看到，当神对人说话，他有耶稣的想法。每当他对人说话，他告诉人，耶稣后来会做一切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是我们完美的榜样。亚当不是我们完美的榜样，即使是保罗，甚至那些人也不是我们完美的榜样。神所做的是他创造了人，并期望人像耶稣一样在地上 生活行动。感谢主，再看一下，就是，最后分享就是现在，疾病还没有直接被杀死人的啊，现在疾病没有直接杀死人的唯一原因是什么？当罪进入，疾病进入，死亡接踵而至，疾病是死亡的先驱。库里说，我对雷克的说法做了一些调整，就是说疾病是死亡的婴儿阶段。如果你让疾病发展到他想发展的程度，就会杀死你们。这就是疾病的真正作用。那么现在疾病还没有直接杀死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神在人身上设置了免疫系统。我们再看一下神，这个三个免疫系统是什么？人有三个免疫系统，就是身体免疫系统、灵的免疫系统和心理的免疫系统。按照现在的理解，其中任何一种免疫系统被破坏，你就会有缺口，受到撒旦的在你身上的工作的影响。当这三者都处于完美的工作状态时，它真的无法进入你的身体，无法对你做任何事情。但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被肉体所支配，是属肉体的，肉体之人的思想被属肉体之人的思想是被控制，这不是神的本意。感谢主，神的本意是让你的灵指导你的魂，你的魂印出灵里的意思，然后指挥身体行动，实行你的旨意和完成你的意愿。而神的旨意是灵主导，魂跟随。你的身体应该被用来完成灵和魂的旨意。现在大多数人不跟从灵，而是跟从魂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属肉体的。只要你是属肉体的，肉体的思想就是死亡。罗马书8章6节，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。如果你的心理免疫系统出了问题，你就为各种攻击打开了大门。那么现在，如果你重生了，你的灵就会完美和完整的，敌人无法进入你的灵。然后，如果你的思想是属肉体的，变成魂主导，你的灵就会被压制，结果你的思想统治你的全人。但当你更新到你的思想时，在你的心思的灵里得到更新，你心思的灵得到更新了，让你的思想和灵保持一致。只要是你的思想与你的灵保持一致，你的灵就会强壮，你的思想就会强大，然后对你的身体实行影响。再看一下，我们重生后的怎样保持身体的健康啊？那么，神的灵在你的身上，那么重生后如何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？就是神的灵在你的身上，生命在你身上，不需要你，而你啊，感谢主，这个念错了。你神的灵在你身上，生命在你身上，而你是按照灵而行。即使你的心理免疫系统被削弱了，即使你的身体免疫系统被削弱了，你也不会生病，因为你的灵的免疫系统是那么的强大。现在，就是会持续一段时间，但最终任何保持不变的东西都会开始变质，所以敌人会等待。感谢主，这里说等待你疲乏不堪，最终不得不退缩。那么我们必须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三者来强大起来。这三者都可以强大。有研究表明，就是如果你说方言30分钟，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就会增强30%；方言60分钟，免疫系统就有60%增强。说方言越久，身体的免疫系统越强大。感谢主，这里就是说我们如何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负责，就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，就是方言祷告是最好的。感谢主，身体免疫系统就越强大。弟兄姐妹们，要想我们的身体好，我们就来我们的方言祷告殿吧。我们每一天的方言祷告殿是24小时不间断的祷告。感谢主，阿门。我就分享到这里，祝福大家。